三十二节，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北修了一个大的礼拜堂，只能容纳一万多人，这是几万人聚集，但是主耶稣从几万人里面只看见一小群，这一小群是何等的，在何等的基督徒是多的，活在属灵的基督徒，活在生活里面，你说是什么，就是这一条路。好，那这个也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这是教会不正常的保罗要提摩太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清心祷告主的人不多，很可能就是那一小部分，而这些人是活在国度里面，他追求的是公义，都是一面的，都是外面的，都是外面的。所以教会在洗净的过程里面，有的基督徒团体是愿意被洗净，有的个人是愿意被洗净，愿意成为清清白白，感谢主，主耶稣复活以后，这件事情就能没有讲别的，国度就是让神来掌权，那就是说这里要有一批人是让神在他身上掌权，需要他活在国度里面，教会应该是活在国度里面，这个就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那就是神国的神国，那么今天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这里也是说到神国的事，因为在后面从十五节开始，一直到 喂养你的羊，要牧养他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西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那个时候有几个门徒，一个是彼得，一个是多马，一个是马大业，还有另外的两个西比利亚海边两个五个人，他们都打进去。他不是去牧养，去喂养，他就把别的基督徒都丢掉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要讲到国度，国度是什么？国度就是要在一批人中间来掌权，要除了在五个人要掌在他们身上掌权以外，还得要让他们去把所有的羊保护，就是这些羊里面他们已经有神的生命，有圣灵住进去，他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要服神的权柄，要顺服神，要让国度在羊群里面彰显出来，他们要活在国度。好，这一个是国度的问题，也是主耶稣四十天之久要向他们讲到神国的事。但是他们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他们好像彼得得守的，你看他怎么讲呢？三点，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不是同去牧养，也不是同去喂养，是去打鱼。那么我们知道，彼得、雅各、约翰都是打鱼。主耶稣把他们打鱼，从打鱼的里面呼召出来，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要得人不得鱼了。那么现在他们又回去走老路了，又回去走老路。因此他们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这就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不顺服神的旨意，你想在世界里头有所得着也得不到。首先你必须顺服神的旨意，你要听神的话，你要活在国度里面。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你想在世界里面追求，一夜也打不到什么，人也打不到。所以彼得说我打鱼去，这里告诉我们他什么都没有打到，那也就是说他打鱼去不是神的旨意，是他自己的。那么四个人复活他，这个彼得总是为首的，彼得为首。我们再看圣经里告诉我们，他的名字是第一个，就是十二个使徒里面他的名字是第一个，就是彼得。这个要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显明，能赶出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
但是摆在第一个的目的是不要用它，要给它一个姿势，要它第一个要顺服基督，第一个要顺服他，这是第一个。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没有顺服，他没有顺服，他打鱼去了，也有门徒跟着他去。因此耶稣就要到他们打鱼的这个海边，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我们在讲义上写了提比利亚的希腊文的意义。那么在这个海，主耶稣就在海边向他们显现。主耶稣向这五个人显现的目的也是为着国度，也是为着国度，为着天国，为着神国，向他们显现，让他们去牧养和喂养。好，好，感谢神。我想我们今天呢，就交通到这里。今天我们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现在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这些事以后，就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以前一直记载到二十章那些事情以后，好了，那么主耶稣就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那么我们黑板上写了提比利亚海有几个名字啊，几个名字，那么等一等我们会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那么现在我们现在要说一点，就是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复活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是先向谁显现，最后又向谁显现，其中有一个就是向彼得单独显现。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九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早晨，最先显现的给他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好，然后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往后面翻。十五章， 从第三节开始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节开始读，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有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那就是最后是显给保罗看、第一个是显给抹大拉的玛利亚看，最后是显给保罗看。那么中间这里有一个，这是第四节，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所以主耶稣复活的当天，先给马大拉的玛利亚看，而且又显给彼得看，最后是显给保罗看。好，那么其中还显给很多人看，一时显给这里已经讲了五百多人看。好，那么现在我们来一点一点的我们来说。那么在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这里有一句话，十四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四节，这里有一句话，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那么就是说，主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第三次，这个第三次是什么解释呢？好，这里是说向门徒显现，那个意思就是说向很多人显现，这个门徒 disciples 是用的复数，不是向一个人显现，如果向一个人显现，他就没有把它算在这里面，所以这个第三次就是向许多人显现，就是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显现。那么当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显现，请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子一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那么这就是第一次，当天主耶稣复活的当天的晚上向门徒们显现，这是第一次他们聚在那里。那么也读这一章的第二十六节，这一章的二十六节，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手，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是第二次，过了八天门徒又在一起聚集。那么今天这里说到第二十一章的第一节，这些事以后，好了，这是前面的事都过了，两次向门徒显现都过了，这些事以后，那么这里就讲十四节，耶稣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就是门徒聚集的，当然后面就有很多次了， 啊，他就没有记了。所以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就记第三次，在提比利亚海边，主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现在我们说这个提比利亚海，在黑板上我们都写了。那么提比利亚海又有一个名字，在格尼撒勒湖。这个请我们读旧约的民数记三十四章，第一节，这箭要从四方下到亚延东边的利比拉，又要达到基尼列湖的东边。你看这里用了一个字叫基尼列湖，那么这个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所以这三个字是希伯来文。基尼列湖跟格尼撒勒，它的意思就是竖琴的意思啊，就是这个加利利海、提比利亚海，它的形状就像一个竖琴，它原文的意思。那么圣经里也把这一个加利这个格尼撒勒湖也叫做加利利海。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这个也叫加利利海。加利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环状的海，环状的。那么今天我们这里用的提比利亚海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从海生来的，这是一个外邦的名字，从海生来的。好，现在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开始要交通彼得的经历，因为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主要是向彼得显现，我们现在要交通彼得这一个人的经历，他和主耶稣的关系。最早彼得接触主耶稣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五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拉比翻出来就是夫子。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并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圳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对他说： 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四十二节，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好，这是第一次，是彼得的弟弟安德烈把他带去看见耶稣，而且耶稣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彼得。好，那么这是彼得第一次看见主耶稣，他还没有跟随主耶稣。既然我们要看第二次他要看见主耶稣，请我们读路加福音，往前面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刚刚我们讲了，格尼撒勒就是加利利海，也就是提比利亚海。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西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一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并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好吧，这个就是第二次打鱼的时候。因为第一次主耶稣见过他，所以看见他的船在那里，就请他把船沉开，然后主耶稣就教训众人，最后就让他打鱼，也就告诉他，你得鱼如同要得人了啊，就是以后你要这是主耶稣就开始呼召他。那么我们再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四章十八节。我们读过的，现在我们再读一次。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看来这里就是记载的和刚刚路加福音所记载的同一个时间的事情。这主耶稣呼召他，他们就把这一切撇下来跟随了主耶稣，就是呼召了，正是主耶稣呼召他。那彼得被呼召以后，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使徒，他是为首的使徒。那请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个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 细比他的儿子雅各和约雅各的兄弟约翰，菲利和巴多罗麦，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瑞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那么主耶稣拣选了十二个人，第一个就是为首的，那就是彼得，他的名字是第一个，所以他是为首的。第二个，彼得被拣选以后，他有这个人是有神的启示的。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么我们看这一个彼得被呼召以后，他就有启示了啊，他就认识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他的认识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啊，我们看见他打鱼，主耶稣要他撒网打鱼，那一船鱼啊，那就很多了。所以他跟随主耶稣以后，他是为首的，他有启示。另外他还有信心，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六章。请读六十六节，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好，这就看他有信心了啊。有的门徒就离开主了，他没有离开主啊，他是为首的，他有启示，他也有信心。那么一个为首的，又有启示又有信心的人，就常常容易骄傲了，容易骄傲，容易自信了。好，所以彼得很多时候就是让他的肉体出来，随着肉体的意识去行了。那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彼得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去做，请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逼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那么这里我们看见彼得的思想是被撒旦所使用了，所以主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彼得是一个为首的，又有启示的，又有信心的，他的思想撒旦能用，他的感情撒旦也能应用。为什么？你看他很爱主啊， 这个事情万不能临到你身上，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目的，成为神成为人的目的，就是要钉十字架来赎我们的罪。所以彼得在这里就开始按照他自己的意识在那里做，按照他的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来说话来做事。那么我们还要请读马太福音的十七章，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么这是彼得又随他的思想感情意志，他觉得这里真好，你看呢，又有以利亚，又有摩西，还有他的夫子耶稣在这里，那么我们干脆搭三座棚了，就不要走了。那么这里有一个声音从云彩里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就是不能把以利亚和摩西和主耶稣看来是相等的啊，相等的啊。那么摩这个彼得啊，就很容易来看了。因此我们今天不能够把任何一个传道人看来和主耶稣相等。现在有啊，现在有那么现在不是有很多自称是耶稣的也出来了啊，有的传道人，我们很多人把他看得太高了，好不好？这是不义之士啊，这种的传道人现在都有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经里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唯一的只有主耶稣，他是基督，是神的永生神的儿子，没有第二个可以和他相比。这彼得这里又错了啊，你看他又错了。好，那么再继续读马太福音，这个就是十七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人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拿丁税吗？”彼得说：“拿。”他进了屋子，耶稣先向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呢？”彼得说：“是向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但恐怕足犯他们。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有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我的税银。”丁税就是人头税，这个不是罗马帝国收的，因为当时犹太这个国家已经灭亡了，是罗马在统治。这个丁税是摩西法律上所规定的，就是要把税银拿给祭司摆在圣殿里面，是这个税，就是人头税。那么既然交给祭司，我们晓得祭司是侍奉神的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当然不应该拿税了，对不对？那就可以不拿税了。所以主耶稣就在问他，那么既然是这样啊，君王是向自己的儿子呢，是向外人受税了，他说是向外人，那么好了，儿子不应该收。那么你就看这个收定税的人来问彼得的时候，是问他说：“西门，你的意就问他说， 你们的先生不拿丁税吗？彼得说拿。那我们就看彼得并没有先问主耶稣，没有。那么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也是这样，任何一个事情来了，我们自己就做主张了啊，我们就觉得说应该怎么做，我就去做了，没有说再去问问主应该怎么做。所以这里主耶稣也在这里对付了彼得，就给他讲君王是向谁收税，意思就是说彼得你说话说错了。但是主耶稣最后是说不要逐怒他们，所以最后掉的交的这个税银是从鱼口里出来的，不是从主耶稣身上出来。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彼得又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在哪里说啊，自己的意思在哪里做。所以我们从彼得身上要学很多这个功课，就是我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先要问主耶稣，先要问神，不凭我们自己在哪里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凭自己去做，最后做的那个结果后果是要我们自己承担啊，自己承担。那我们再请读一首圣经，我们请读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三节，约翰福音十八章第三节，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回答说，找拉撒的人耶稣。耶稣说，我就是。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拉撒的人耶稣。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就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受道如教导，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好了，彼得又自己做主了啊。这个时候看见人家来捉拿耶稣的时候，他想帮耶稣的忙，就把刀拿出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的耳朵给他削掉了。主耶稣马上就告诉他，受道如教。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十六章，那彼得是思想感情意志受了撒旦的使用，所以他说这是万不可，也就是十字架你不要上。这里是来抓主耶稣了，马上主耶稣就要钉十字架了，他就拿刀出来，他想用刀来救主耶稣。好，我们看看这里就是彼得他虽然是为首的，他也有启示，他也有信心，但是他常常是用凭着自己的肉体在那里做啊，在那里做。好，现在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一节，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好了，我们看这个彼得为首的，他说这样的话了。主耶稣说，就是今夜都要跌倒。彼得说，众人跌倒，他是永不跌倒。他非常相信自己的肉体。耶稣又说，对彼得讲，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就证明他要跌倒，他证明他一定会跌倒。所以主耶稣把他三次不认主的事情都说出来。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读路加福音22章。54节，路加福音22章54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侧里，彼得远远的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并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好了，这里就应验了。那么我们就看圣经里记载这么多彼得失败的事情，体贴肉体的事情，每一件事情主都对付他，但是这个人啊，好像没有接受到主的教训，没有接受到主的教训。那么到最后他还说，众人要跌倒，我总不会跌倒。那么最后主耶稣就要让他跌倒了，而且他跌倒比其他的人还厉害，因为他是三次不承认主，否认主三次，而且鸡叫以先，所以刚刚他否认主完了，鸡就叫了。这个时候主耶稣已经被人捆绑了，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听见鸡一叫，主耶稣也知道彼得就跟着他的，他就转过来看彼得，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说你总不跌倒，现在你三次不认我了。好，那么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主耶稣转过来看他，他就出去痛哭。痛哭的意思就是悔恨自己。但是我们一个人的痛苦啊，也有不一，除了悔恨我自己有错以外，有的时候我们还可能有一点同情自己，还不完全，就觉得我自己不好了，总是觉得我这次没有做好，没有做好怎么办呢？下一次我再把它做好一点，就是要励志了。那么彼得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好了，我们要继续来看，他现在已经跌倒到最后了，因为别的使徒还没有说三次不认主。他那么强的，就说我总别人众人都要跌倒，我总不跌倒。但是现在他跌倒了，三次不认主了。那么在很多使徒的面前，他是没有面子了。 啊，彼得没有面子，这是一个。第二个，他有悔恨，那么他自己对他的肉体能不能够认识？好了，我们今天我们就要读这个，主耶稣对彼得失败以后，那么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了，抓去钉了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复活以后就做了许多的工作在彼得的身上。第一处请我们读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一节。过了安息日，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并撒罗米买了香膏，要去膏耶稣的身体。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出太阳的时候，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说，谁给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那石头原来很大，他们抬头一看，却见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请我们注意第七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他们就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跑，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也不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那么这里你看天使怎么讲，第七节，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实际上告诉门徒就是包括了彼得了，这里专门提出彼得的名字，不只要告诉门徒，而且专门告诉彼得，那就是彼得失败以后，主耶稣复活了，天使第一件事情告诉妇女的就是提到彼得，门徒和彼得，那就说明主耶稣非常知道这个为首的彼得他现在的思想感情和意志是什么一个情况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五节，或者从第四节开始读，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好，刚刚是天使告诉妇女要去告诉门徒和彼得，这里是主耶稣亲自向彼得显现，向他显现。那么再请读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二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二节，在这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是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她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看见天使显现，说她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里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她。好，再请我们读三四四节，或者我们从三十三节开始读。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十一个使徒 和他们的同仁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已经献给西门看了，就是还没有献给是一个使徒看以前，先献给西门看。所以西门彼得虽然失败了，三次否认主，主并没有把他丢弃了，也没有忘记他。第一个是借着天使说要告诉彼得，第二个主亲自当天晚复活的那一天就向他显现了，先告诉他。好，那么今天我们读的约翰福音21章，就是在提比里亚海边，就是加利利海边，主耶稣又向他显现。好，现在请我们读约翰福音21章。第一节，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迦南人拿单业，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好，我们看这里有几个人。第二节就是说，有彼得，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必有加利利的加拿人拿单业三个，西庇太的两个儿子五个，还有两个门徒七个。这七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是彼得为首的，又说我打鱼去。本来他就是打鱼的，主呼召他以后他就不打鱼了，就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么现在啊，他说我要打鱼去，这里就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他真正需要，有生活上的需要要去打鱼，还有一方面他就觉得说，我这个人已经完了啊，过去主呼召我是要我做使徒为主做工，现在啊虽然主没有忘记我，也向我显现，可能我是不配再来侍奉神了，那么我还是打鱼吧。所以他这一去打鱼，就另外就有六个人都跟着他去了啊，就去打鱼去了。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那意思就是说，一个基督徒，你要凭着你自己的办法去走你自己认为对的路，不是顺利的。就是包括你要解决你生活的问题，你都得要明白主的旨意。那所以下面我们就看第四节，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啊，这里是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了。主耶稣知道他们辛苦的劳碌了一夜，什么都没有打错，也知道他们没有吃的。这个犹太人他们打鱼打起来，马上烤了就可以吃。啊，你们记得五饼二鱼，啊，这个鱼是他们吃。生活必须的，他们没有吃的，所以现在打鱼。主耶稣知道，那么在这个时候，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就说你们把网撒在右边就必得着。我们知道右边的这个字的意思，左右圣经里是不同的， 又是代表祝福的意思啊，又是代表祝福。所以你们记得雅各在这个创世纪里面，雅各为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约瑟是盼望把他的长子摆在他的右手，雅各的右手，因为右手是代表祝福。所以主耶稣说撒在右边，这一撒下去，他们没有往左边撒，因为现在我们的人啊有点不同，就是你说右边我偏要往左边，对不对？那么左边一定是没有祝福的啊。为什么？大家试一下，到底耶稣是不是神啊？你圣经说的话是不是神的话？是神的话，他就怀疑了。那么好了，你圣经要这样讲，我就偏要那样做，结果他做的那个结果就会告诉他，他得到的效果就不是圣经的这个效果。所以当他们把网撒到右边的时候，这个鱼就拉不上来了。第七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为什么他可以说这句话是主？因为主耶稣复活以后已经向他们显现了，对不对？二十章就向他们显现了。所以约翰里面也是有启示的，他想那么谁的话能够那么准确，把网撒到右边就会有鱼吗？好，所以这一下他就知道这是主做的啊，这是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我们按照圣经神的话去做了，你就看见有祝福了，你一祝福以后你就很清楚是主给我的话。因为有的时候主给我的话到底是不是主给我的话我不知道，但是这个主如果是主的话一定要带来结果啊，一定要带来结果。我们就看第七节，那时西门彼得持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又有200肘，就在小舱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看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好了，这个约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他就对彼得说是主。那我们看这个彼得一听见怎么样，他是赤着身子，衣服都没有穿，因为他们打鱼嘛，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为什么？就往主那里去，他就顾不得这一船鱼了啊。本来说把往打了这船鱼把它拉过来，他没有，他听见是主，他就跳到海里往主那里去了。那么因此这里我们只看见彼得心里面仍然是想到主的，仍然想到主啊，虽然他里面很悔恨自己，悔恨自己的肉体，但在这个时候他仍然是想到主，所以他跳下去。第九节，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以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池里复活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那么实际上在岸上已经有火了，烤着鱼也烤着饼，那意思就是说主耶稣的供应他们是非常丰富，给他们都预备好了，不用自己去打鱼了。好吧，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 读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我们要从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哈。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已经做过介绍了，就是在提比利亚海边，主耶稣向西门彼得显现。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对他个人的显现，这是第三次。第一次的显现是在马可福音的十六章，那一次是借着天使说的话，因为主耶稣复活的当时，就在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些妇女见到他的时候，主耶稣就借着天使告诉这些妇女，就说：“你们去告诉我的门徒，我的弟兄，特别指到和彼得，让他们去告诉彼得。”或者我们读一点好不好？马可福音十六章第五节读到第七节。好，
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少年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甚惊恐。那少年人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
那么你看这里啊，是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特别加一个彼得。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彼得这个人是很多时候凭着他的肉体在那里去说话，凭着肉体在那里做事。所以主耶稣说他要被交给人，要钉十字架的时候，彼得怎么讲呢？他说，主耶稣说，他众人都要跌倒，啊，就是主耶稣要被卖了。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永不会跌倒，我就是同你，死都可以。可是就是那天晚上，他就三次不认主耶稣，不认主。那么因此，三次不认主，在路加福音那里告诉我们。当时他最后一次否认主的时候，主耶稣就转过头来看他，彼得正在这个时候计较了三遍，所以彼得就出去痛苦。彼得是使徒里面为首的一个，我们说了，用马太福音第十章就是头一个就是彼得啊，主耶稣是负责的十二个使徒，那么他是为首的一个使徒，现在跌倒的最厉害，三次否认主，别的人没有这样否认主，所以彼得现在面子也没有了，这个肉体软弱了，他也觉得说自己不行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主耶稣特别懂得彼得，他的肉体受了对付，他失败了。主耶稣就像天使对妇女说话的时候，你去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专门提到彼得。第二次是主耶稣亲自向彼得显现，主耶稣亲自向彼得显现。三次就是这里提比利亚海边，彼得去打鱼了，在打鱼的时候，那么他们主耶稣向他显现，主耶稣就问他三次对主的爱，这个是一个方面。那么主要的是五节到十七节是主耶稣给彼得一个指示，这个指示就是这里告诉我们的，第十五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们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这个喂养小羊就是一个指示，专门给他一个指示。那么下面第二次十六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一次是喂养小羊，第二次是牧养羊，牧羊又是一个知识。第三个，第十七节，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牧养和喂养是知识，不是恩赐。那么现在啊，为了清楚起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
这里有两个人，一个就是扫罗，一个是巴拿巴。他们是在哪一个教会呢？在第一节是在安提阿的教会里面。这个安提阿的教会中，后面讲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先知和教师不是执事，执事英文把它翻译成 ministry， 不是执事，而是恩赐。这是恩赐。那么这些有恩赐的人有五个人，他们在这里，但是就分派了两个人去做工，就是巴拉巴和扫罗去做工。他们去做工以后，他们的恩赐是教师和先知。那请我们读《使徒行传》十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读到第四节。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了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
好，这两个人现在叫使徒了。 他们有恩赐，就是先知和教师的是恩赐，现在就变成了使徒了。为什么叫做使徒？这是一个职分了、使徒是一个职分，先知和教师是一个恩赐。有职分就是有职事了 ，minister， 他们的职事就叫 ministry。那么这一种人是神专门给他一个职事，要他去为神做工。好，现在再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开始读，要读到十二节，七节到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十二节。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念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呢？那降下的就是远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你看到这里有恩赐，这种恩赐是什么？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刚刚我们讲了使徒不是一个恩赐，使徒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奉差遣的意思，差遣你出去。下面后面就是恩赐了，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都是恩赐。那么有这些恩赐的人在教会里面要是用他们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这个职就是 ministry， 那就是说他们有职分了。所以有恩赐的人和有职分的人是不同的。有职分的人就是神给他专门给他这样一个职分，你要去做这一方面的工作。那么牧羊，牧羊就是刚刚我们讲你要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这个不是恩赐，是给他的一个职分。彼得是一个长老，长老他有他的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或者我们先读十二章。第七节开始读，要读到十一节，第七节读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到十一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恩赐了。那么这里包括信心、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医病的恩赐、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这就是圣灵给的恩赐。恩赐在每个人身上不同，但是神要用这个人的时候，神就给他一个职事。啊，职事就是让他有一个一份工作，啊，专门要他去做一些工作。比方使徒就是一个职事的工职事。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和十四章这里讲的就是恩赐。现在我们再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请我们读到三十一节。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一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
这里就告诉我们恩赐啊，这里把恩赐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同的，但是你有恩赐不等于你就有知识啊，神就专门给你一个知识要去做啊。那么因此在哥林多前书14章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是运用恩赐来聚会啊。那么请我们读14章的第26节，我们要读到第33节。
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会有诗歌，会有教训，会有启示，会有方言，会有翻出来的话，凡事都当造就人。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3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这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2个人或是3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免的勤勉。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
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的聚会应该是运用恩赐的聚会啊，个人把自己的恩赐拿出来。那么现在有一点情况，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教会的聚会都是一个人在上面讲，大家在底下听，听完了也就完了。这个在保罗的时代不是这种的聚会，聚会就是大家在一起，我们就把恩赐拿出来，圣灵感动你，你做先知讲道的你就可以，圣灵感动你你选一首诗歌也可以啊，圣灵感动你，你有一个祷告也可以，圣灵感动你，你有说方言的恩赐你可以说方言，但是一定要有人翻出来，没有人翻你就不要讲。这个就叫运用恩赐的聚会。那么现在我们在今天我们所要说的就是恩赐和职事是不同的啊，职事是不同的。那么彼得神现在主耶稣给他的是职事，一个牧羊的职事，一个喂养的职事，这是给他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请回到约翰福音第21章。15节，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那么现在啊，我们请你要用我们这一个原文编号的圣经啊，一定要用这个圣经在桌子上，如果不够两个人一本。那请你翻到约翰福音21章，请你翻到约翰福音21章第15节。15节，好，多少页可以讲多少页？好，那请你看第15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看用这个爱字， 爱的字的下面有一个编号是二十六，25。那么你再看彼得回答说，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这个爱字下面的编号是5368，就说明在希腊文原文里这两个爱字是不同的。那么这个25这一个爱字是什么意思呢？好，那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约翰一书。4:8，约翰一书4:8，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
好，这里啊就说了，你看神就是爱，你看那下面那个编号，这是编号，它是26啊，26和25不同的，就是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26是名词，他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用的这个爱字。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里头啊有两个爱，一个是神的爱，神就是爱，这一个在编号里头就是用的动词，就用它的编号是25，名词就是26，这是专门是说到神的爱。那么除了这一个字以外，还有一个字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就是他用的，彼得用的5368，5368这个爱字是指到朋友之间的爱，或者说亲密的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爱字。主耶稣问彼得，就是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意思就是说你是用神的爱来爱我吗？彼得不敢说我能够用神的爱来爱你，彼得说我是用人的爱来爱你。那我们就看彼得在这里谦卑了，原来彼得是说众人要跌倒我总不跌倒，那么现在看来彼得跌倒以后转过来，当时问他你用神的爱来爱我吗？彼得不敢说我有神的爱来爱，彼得只敢讲我用人的爱来爱。这个人的爱是表示朋友之间的爱，是表示亲密的这个关系啊。那么这是第一次再问他。那么第二次主耶稣又问他，16，耶稣第二次又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看这两个爱字都不同的，主耶稣问他的那个爱字还是25，彼得回答那个爱字啊还是5368，那就是我是用人的爱来爱你。17，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耶稣就用彼得用的这个爱啊，彼得你不能用神的爱来爱我，那么你就用人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因为主耶稣问了他三次，他就忧愁了，就对主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请你特别要注意一下，彼得当主问他你爱我吗，彼得不敢回答说我爱你，他不敢回答说我爱你，他是怎么回答？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你看到没有，他不敢说我爱你啊，三次都是说你知道我爱你。